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平安。
《士师记》这本书，
《士师记》这本书
对我们初次读这书的时候，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奇怪，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奇怪
是后来越来越读的时候，
后来越读的时候，
心里真是感觉到这个心惊胆战，
心里边觉得心惊胆战
可是这本书呢，就是描写神的选民的这个在一个很长时间的生活的状况的。
这本书是描写神的子民一段很长时间生活的状况
希望求神开我们的眼，
求神开我们的眼
使我们能够增加一点对他的认识，
叫我们能够增加对他的认识，
也能增加一点对我们自己的认识，
亦都能够增加对我们自己的认识。
那旧约希伯来圣经的排列词序是这样的，
旧约希伯来圣经排列的次序是这样的
摩西五经之后是先知书，
摩西五经之后是先知书，
那先知书又分两部分，
先知书亦都分两部分
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
是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
前先知书包括，
前先知书包括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
士师记、
士师记、
撒母耳记和列王记、
撒母耳记和列王记。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书，
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书
是包括所有的前先知书，
是包括所有的前先知书
为什么叫先知书呢？
为什么叫先知书呢？
原来这些书的作者，
原来这些书的作者
不仅仅是记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的事实，
不单止记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
而是从一些特殊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也是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来看历史的
记载历史，
记载历史
他们的历史观，
他们的历史观
是秉承摩西五经的历史观，
是秉承摩西五经的历史观，
所以摩西五经的教导是前后一致的，
所以摩西五经的教导是前后一贯的
所以这些作者具有先知的本质，
所以这些作者具有先知的本质，
有先知的呼召，
有先知的呼召，
有先知的品行和先知的眼光，
有先知的品行和先知的眼光。
那约书亚记呢，讲的是神如何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和先祖的应许。
约书亚记讲的是神怎样实现他给亚伯拉罕和先祖的应许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的美地，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的美地。
那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是前先知书的第二本，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前先知书的第二本
叫士师记，
叫做士师记
记录的是以色列人从士族时代到王朝时代的信仰生活，
记录的是以色列人从士族时代到王朝时代的信仰生活
用新约圣经的话来说，
用新约圣经的说话来说
这以色列民的神，
这以色列民的神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
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
击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击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
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
约有450年，
约有450年，
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
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
那士师记这本书呢，一共有21章，
士师记这本书一共有21章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
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第一节至到三章的第六节
这是第一部分，
这个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是从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16章的结束，
是从三章七节至到16章的结束。
那第三部分呢是第17章到21章，
第三部分是17章至到21章
如果我们把这第一部分再细分的话，
如果我们将第一部分再细分的话
它又可以分成三个小部分，
它也可以分成三个小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和占领的情况。
第一部分是总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的情况。
那第三部呢是讲以色列人如何离弃神。
第三部分是讲以色列人怎样离弃神。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几节经文呢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而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是中间那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是讲的耶和华使者的一个讲道。
这部分是讲到耶和华使者的一个讲道。
和这个讲道所起到的一个效果。
同埋这个讲道带来的一个效果。
那这篇讲道呢实际上只有三句话。
这篇讲道其实只有三句话。
是非常短的一篇道。
是非常短的一篇道。
那这篇道。
这篇道。
讲出来之后。
讲出来之后。
看来是有果效。
看来是有些果效。
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那么这篇道的影响力和果效表现在哪里呢？
这篇道的果效和影响力表现在哪里呢？
这以色列人听着这个使者的讲道之后。
以色列人听见这个使者的 讲道之后。
首先是大哭。
首先是大哭。
这里的哭呢不是这个抽抽啼啼的哭。
这个哭不是哭哭啼哭啼啼的哭。
有点这个放声大哭。
是放声大哭。
而嚎啕大哭，
嚎啸大哭，
是一个weeping crying out，
就是这个英文的意思
。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哭呢，是程度比较严重的一个哭。
这个哭是程度比较严重的哭。
然后呢，他们为了纪念这篇讲道和他们的这个感受呢，把这个地名这个起了一个名，把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
为了纪念这篇讲道，他们将个地方起了一个名。
那么波金呢，也就是哭的意思。
这个波金就是哭的意思。
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哭了。
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哭。
那么第三呢，是一个果效呢，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向耶和华献祭。
第三个果效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向耶和华献祭。
是敬拜神。
是敬拜神。
好，那这是这篇讲道所这个。所这个达到的一个果效，
就是这篇讲道所达到的一个果效。
那么这个果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篇这个果效是不是说明这以色列民真的悔改了呢？
我想问一个问题，那这个果效是不是证明了以色列人真是悔改呢？
希望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来思考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来思考这个问题。
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悔改了？
以色列人是不是真是悔改呢？
那我现在想这个就是提一个假设。
我现在要提一个假设。
或者说我自己读这卷书之后的一个感觉，一个领受。
或者是我读这卷书的一个感觉，一个领受。
以色列人可能没有真正悔改。
以色列人可能没有真正的悔改。
这要我们这个读士师记这一卷书的这个其余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读士师记其余的部分。
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篇很短的这篇讲道。
现在就等我们看一看这篇很短的讲道。
那这篇道的这个讲道人、传道人是谁呢？
这篇道的传道人是谁呢？
说的是耶和华的使者。
讲的是耶和华的使者。
不是耶和华的一个使者。
不是耶和华一个的使者。
那么后来那个就是现在英文的翻译呢，都翻成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英文的翻译都是翻译做 The Angel of the Lord。
是有一个这个在使者之前呢是有一个定冠词的。
在使者之前是有一个定冠词，
所以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者。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使者。
那从他这个讲到的这个称呼和口气来看，
从他讲到的称呼和口气来到讲，
他是一个位分很尊贵的，
他是一个位分尊贵，
是很有权威的，
是很有权威的，
所以几乎可以说他就是神自己。
所以几乎可以说他就是神自己，
是主自己，
是主他自己。
那么听到的人呢是整个以色列人，
听到的人是整个以色列民
那至少是以色列各支派的这个头目，
最少是以色列各支派的头目。
啊，那么这个啊，神的耶和华的使者是从吉甲来到了这地方。
耶和华使者是从吉甲来到这个地方。
啊，如果我们这个回忆一下约书亚记的记载的话，
如果你回忆一下约书亚记的记载，
啊，我们能够回顾到吉甲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我们就会回顾到吉甲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好，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个了。
我们就不讲这个了，今天。
啊，那么这三句经文的这个讲道呢，其实又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这三句讲道经文其实也都是分成四个部分。
啊，第一节的前一部分是讲神做了些什么事。
第一节前部分是讲神做了什么。
啊，那么二部分呢，是第一节经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二节经文的前半部分，是讲神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第二部分就是讲第一节的下半部和第二节的上半部，讲的是神讲了什么。
啊，那么第三部分是第二节经文的后一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第二节经文的下半部，
是说以色列人做了些什么事，
是讲以色列人做了什么。
啊，那么第三节经文，
第三节经文
也就是最后这一部分，
也都是最后的部分。
啊，神跟以色列人说他将要做什么，
是神跟以色列人讲他将会做什么。
那好，现在我们先回顾一下神所做的事情。
现在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神做了什么。
啊，那这个使者讲得很清楚。
使者讲得很清楚。
啊，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
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应许起誓之地。
啊，这半节经文实际上总结了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约书亚记的整个内容。
这半句经文其实总结了自创世纪十二章到约书亚记整本书的内容。
啊，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约书亚记到现在的这个内容。
是从创世纪十二章直到约书亚记，甚至是现在这个时候的内容。
啊，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这个这样的历史过程。
啊，那么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里面也讲到。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里面讲到。
啊，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
赐给以色列人，
赐给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为业，
他们就得了为业，
住在其中，
住在其中。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
啊，一句也没有落空，
一句也没有落空，
都应验了，
都应验了。
神没有废弃与先祖立的约，
神没有废弃与先祖立的约。
那么这约是先于亚伯拉罕立的，
这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的。
啊，到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
到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
那这个约中关于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实现了，
约里面关于以色列人那部分的事实就已经应验了。
不过有关于全人类的部分，直到新约的时代才开始实现。
但是关于全人类那部分，直到新约时代才开始实现。
啊，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过，
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过，
地上的万国万民，
地上的万国万民
都要因你得福，
都要因你得福。
好，那么现在来看神是这个怎么说的。
现在要看的是神讲了什么。
啊，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啊，这个是神针对神自己说的，
这个是针对神自己讲的。
那么神说的话的内容还有另外一部分，
神所讲的说话的内容还有另外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部分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啊，那么对以色列人讲的，
对以色列人讲的，
啊，是一个要，
是要
一个不要，
一个是不要。
要什么呢？
要什么？
要他们铲除迦南全部的这个人，
是要铲除迦南全部的人。
啊，要完全铲除，
是完全的铲除。
啊，一点不留，
一滴都不留。
啊，完全彻底，
完全的彻底。
啊，这是要，
这个是要。
那不要是什么呢？
不要是什么呢？
不要随从他们的偶像和恶习，
不要随从他们的偶像和恶习。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一个要一个不要，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一个要一个不要，
要完全铲除，
要完全铲除，
完全赶出，
完全赶出，
然后呢是不要随从他们，
然后就是不要随从他们。
那么看这个这篇道的第三部分，实际上是开神开始兴师问罪。
而这个讲到第三部分是神开始兴师问罪。
神已经把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
神已经将他们从埃及带了出来。
并且吩咐过他们要完全赶出，完全铲除。
并且吩咐了他们要完全铲除，完全赶出。
要他们不要随从当地人的恶习和偶像。
要他们不随从当地的恶习和偶像。
那么神问罪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神问罪的时候是讲什么呢？
你们做了什么呢？
你们做了什么呢？
没有听我的话。
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们做了什么呢？
你们做了什么呢？
那么这个那有的英文版本呢，对这个问话呢翻译的这个非常仔细。
有些英文的版本将这句问话翻译得非常仔细。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就是这个句话。
那么就是说你们做的究竟是什么呢？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呢？
你究竟做了什么呢？
所以是很有强调的。
是很强调的。
强调你们这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
就是强调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明明给你们说过你们要不要。
我明明跟你讲要和不要。
我跟你们说的要了你们没要。
我跟你讲要的你们不要。
我跟你们说了不要的你们要。
我跟你讲不要的你们要。
把要和不要完全混起来了。
将要和不要完全混埋混淆了。
所以最后神说什么呢？
最后神讲什么呢？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腋下的荆棘。
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络。
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络。
好，让我们回顾一下。
就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
那迦南呢，当时是世界上迷信和偶像崇拜最严重、道德最沦丧的地方。
迦南地是当时世界上迷信和偶像崇拜最严重、道德最沦亡的地方。
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
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讲，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要的确的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到了第四代，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
那么这里的亚摩利人是谁呢？
咁呢度嘅亚摩利人系边个呢？
那这要从挪亚一家说起。
咁要从挪亚嗰一家开始讲起。
那么挪亚有三个儿子。
挪亚有三个儿子：
闪、含和雅弗。
闪、含、雅弗。
那么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
洪水之后，佢哋都生咗儿子。
那么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佛和迦南。
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佛同埋迦南。
所以就是我们有迦南地的这个说法。
所以就有迦南地这个讲法。
那么迦南呢又生子。
迦南亦都生子。
其中有一个这个儿子，
其中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支派就叫亚摩利人，
有个支派就叫亚摩利人。
那么所以亚摩利是从迦南那个支派出来的，
所以亚摩利人是从迦南这个支派出来的。
那么迦南又是含的儿子，
迦南又是含的儿子，
含又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
含又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
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
以色列人出埃及去了西乃山，
神就明确地对他们说，
神明确对他们说，
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
我的使者要在你们前面行，
领你到亚摩利人，
领你们到亚摩利人，
赫人、比利洗人、
比利洗人、
迦南人、
迦南人、
利未人、
希未人、
耶布斯人那里去，
耶布斯人那里去，
啊，我必将他们剪除，
我必将他们剪除。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
不可侍奉他，
不可侍奉他，
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
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
却要把神像进行拆除，
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
进行拆毁，
进行拆毁，
打碎他们的柱像，
打碎他们的柱像。
啊，请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啊，
请注意下边呢一句话，
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拽出去，
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啊，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
不可和他们的神立约
啊，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
他们不可住在你们的地上，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啊，你若侍奉他们的神，
你若侍奉他们的神，
这必成为你的网络，
这必成为你的网络。
好，那么神给啊，在西乃山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
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可以色列人呢，很快就拜了金牛犊。
以色列人很快就拜了金牛犊。
啊，所以这个神啊，就又重新跟他们立约。
所以神又重新同他们立约。
啊，那么立约呢，又吩咐他们说。
立约又吩咐他们话。
啊，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
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
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
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柱像，
打碎他们的柱像，
砍下他们的木偶，
砍下他们的木偶，
啊，不可敬拜别神，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啊，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百姓随从他们的神，
百姓随从他们的神，
就行邪淫，
就行邪淫，
祭祭他们的神，
祭祭他们的神，
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
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
啊，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儿女为妻，
又为你们的妻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
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
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
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啊，这是神第二次吩咐他们，
这个是神第二次吩咐他们。
那么旷野漂流四十年结束，
旷野漂流四十年结束了，
啊，这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倒闭旷野，
第一代出来的人倒闭在旷野，
那么下一代的人成长起来，
下一代的人成长起来，
他们也将要进入迦南，
他们要将要进入迦南，
啊，神又吩咐他们说，
神又吩咐他们说，
不可随从别神，
不可随从别神，
就是你们四周国民的神，
就是你四周国民的神，
啊，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
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啊，那么在这个啊申命记的另外一地方又说，
在申命记另外一个地方也都说，
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
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啊，
你得了他们的地，
你得了他们的地，
那时候就要谨慎，
那时就要谨慎，
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络，
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络，
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
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
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做，
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
那从我们这个啊所学习的这几段话来看，
从我们所学习这几段的说话来说，
那么神关于彻底铲除啊迦南地的啊这个命令，
对于神要彻底铲除迦南地这个全族的人的命令，
啊，是斩钉截铁的，
是斩钉截铁的，
是毫没有啊毫没有余地的，
是毫无余地的，
啊，是百分之百的，
是百分之百的，
啊，那么 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 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们要看以色列人怎么做呢，
那么约书亚记第十三章里面就讲到，
约书亚记第十三章里面就讲到
说约书亚呢年纪大了，
就讲约书亚年纪老迈，
可是那时候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但是当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那么神就吩咐约书亚说，
神就吩咐约书亚说
你们你给你瞻言分给把这些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你将这些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那么这些地他们现在剩那些地他们还没有完全攻克，
剩下有些地他们还没完全攻克，
而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把那些没有攻占的地也都分给了各个支派，
约书亚就照神的吩咐将那些还没攻占的地都分给以色列的支派
那么这个分了以后呢，
分了之后
那就要去攻打，
就要去攻打
去占领
去占领，
那么在攻打和占领方面是怎么个情况呢，
那在攻打和占领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况呢，
所以士师记我们这卷书的第一章呢就比较详细的描述的这个情况，
那士师记第一章就比较详细地描述这个情况，
那是从犹大支派开始，
是从犹大支派开始
最后到丹支派，
最后到但支派
那么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就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铁车，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铁车，
武器好厉害，
武器好厉害
大概相当于现今天这个时代的原子弹，
就相当于这个时代的原子弹
因为他们有铁车，
因为他们有铁车
那么请注意这里面这现在讲犹大，
请注意这里讲的犹大，
这里讲犹大支派呢是说他们不能够赶出去，
这里讲犹大支派是不能赶出
那么这言外之意是说，
言外之音呢就是说
那犹大支派确实是努力了，
犹大支派其实是努力的
但是呢没能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没有办法赶得出
那么请注意下边写其他支派，
请注意下边讲其他的支派，
那个写其他支派用的词呢，
写其他支派用的词是
跟写犹大用的这个词就不一样了，
同跟写犹大支派这个词是不同的
跟其他支派是说没有赶出，
其他支派是说没有赶出
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呢是 couldn't，
犹大支派是 couldn't
那么其他支派呢是 didn't，
其他支派是 didn't
那么这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咁里边还有分别的
所以说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
咁马拿西没有赶出百善和属百善乡村的居民
没有赶出，
没有赶出，
那么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地方，
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地方
那迦南人倒是很坚定，
迦南人反而很坚定
迦南人是执意要住在那里，
迦南人是很执意住在那里，
你赶我，我跟你这个这个耍把戏，
你要赶走我，我就同你斗，我不走
说这个以法莲呢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
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
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
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
亚舍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
亚切没有赶出亚柯和西顿的居民
因为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
于是亚切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
就住在他们中间，
就住在他们中间
这里面就更有意思了，
咁呢度仲更有意思
亚舍没有赶出那个西顿和雅科地的居民，
亚切没有赶出亚柯同埋西顿的居民
他们就住在那些当地居民中间，
咁佢哋就住喺当地嗰啲居民嘅中间
那么这些地不是已经分给亚舍支派了吗，
咁呢地唔系已经分咗俾亚切支派咩，
亚舍支派应该是这地的主人呢，
亚切支派应该系这个地的主人
那么现在是这个圣经经文是说亚舍住在当地居民中间，
但是圣经的经文竟然说亚设住在那些当地居民的中间，
所以当地居民啊，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是以主人的这个身份和姿态出现的。
那当地居民在那一阵时还是以主人家的身份出现的
啊，亚设好像是寄居在那个当地的居民中间，
亚设好像是寄居在当地的居民中间，
这个身份和地位已经反了。
那这个身份和地位已经显明了、
啊、已经反过来了，
已经反转了、
啊、那么这个、拿弗他利没有赶出波士麦和伯亚拿的居民，
拿弗他利没有赶出白士麦和伯亚拿的居民、
啊、那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
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
啊、所以、犹大呢是不能够赶出去，
犹大是不能赶出、
啊、那么另外一些支派呢是没有赶出，
另外一些支派是没有赶出、
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两个支派呢是、这两个支派好像作为客人一样这个住在当地居民中间，
刚才所讲的两个支派反而成为客人住在他们中间、
啊、那么比较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单支派，
但是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单支派，
那么这个经文怎么说呢，
经文怎么说呢，
说亚摩利人强逼单人住在山地，
说亚摩利人强逼单人住在山地、
啊、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不容他们行下到平原、
啊、所以亚摩利人是执意住在、啊、那些地方，
所以亚摩利人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啊、这些地方、我们刚才说过约书亚经过、这个抓阄已经是给了这个单支派，
这些地方我们刚才讲过是约书亚经过尖沟分了给单支派的、
啊、所以这里呢是这个单支派让亚摩利人占了主动，
这里所说是单支派被亚摩利人占了主动、
啊、亚摩利人一个是强逼单人住在让他们住在山上，
亚摩利人是强逼他们单人住在山上面，
然后是执意住在那地方，
然后就执意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单支派领地里面的这些居民都是这个占主动的，
所以单支派里面那些的亚摩利人都是占主动的。
那么关于单支派的这一段描写呢，
关于单支派这段的描写
啊，是在这里面实际上为士师记后来第十八章的那个啊所描写的内容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为士师记第十八章之后所讲的内容埋下的伏笔。
那在后面第十八章是讲述单支派还是没找这个没有地方可住了，
咁嗰度十八章讲嘅就係但支派搵唔到地方住
啊，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地盘，
要去其他地方搵地盘
啊，那神不是已经把这些地盘都啊给了单支派了吗，
咁神唔係已经将呢啲地方俾咗但支派了咩
啊，所以在约书亚和那一代人还在的时候，
所以在约书亚和那一代人还在的时候
啊，圣经上说他们侍奉神，
圣经说他们侍奉神，
那么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来，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那么这新的一代呢，
新的一代
啊，不知道耶和华，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
亦都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啊，不认识这位耶和华是谁，
不认识这个耶和华是谁，
也不认识也不了解这个耶和华在过去为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事情，
不知道也都不认识耶和华为他们过去祖先所行的事
啊，这里面不知道不是说可能一点都没有听说，
这里的不知道不是说一点都没听过，
而是没有真切这个真切的知识，这种很亲密的知识啊，这词是错的啊，就是没有一个真的那种的认识，对神的认识，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对神那种的认识
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啊，神在生命记里面跟他们说，
我知道神在生命记里面对以色列人说
啊，说我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里面、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也都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啊，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啊，做家长做父母的失职，
我们看见 作父母作家长的职责。
啊，为什么新的一代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
为什么新一代没有认识耶和华呢？
那就是关于认识，关于神的知识和神的作为，老一辈没有传给下一辈。
就是关于神的知识，他们神的认识，他们没有传给下一代。
好，那么今年是英文的晴天本圣经出版500年的一个纪念。
今年是圣经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出版500年。
啊，1611年的这个时候。
1611年的时候。
啊，那么圣经的这个英文版出版了。
圣经这个英文版本出版了。
啊，是英国国王支持出版的。
是英国国王支持出版的。
啊，这是1611年。
是1611年。
啊，到今年是500年。
到今年已经500年。
啊，那么1711年。
1711年。
啊，也就是钦定本圣经出版后100年。
就是钦定本圣经出版了100年。
啊，苏格兰出生了一个哲学家。
苏格兰出生了一个哲学家。
啊，这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叫大卫休谟。
这个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名字叫大卫休谟。
啊，叫 David Hume。
就是 David Hume。
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到这个到城里旧城的那条大街上去去看的话。
如果你去市中心旧城的大街上看的话。
啊，那个十字路口旁边就有 David Hume 的一个铜像。
十字路口那里就有一个 David Hume 那个铜像。
啊，这 David Hume 在世界这个历史，在哲学历史上，在思想历史上是影响非常大的，很大的一个哲学家。
这个 David Hume 在世界的哲学和思想历史当中是影响力很大的。
啊，所以今年呢，爱丁堡大学还有国际休谟协会呢，
所以今年爱丁堡大学同埋国际休谟协会
啊，就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就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啊，庆祝活动和纪念活动，
庆祝同埋纪念活动
啊。那么很巧，就是这个礼拜二，
咁啱呢个星期二。
啊，那么这个礼拜上一个应该是上个礼拜了，今天是下这个新的一周的第一天，
应该上个星期二
啊，上星期二晚上，
上个礼拜二
啊，我到城里去去听了一个讲座，
我去市中心听一个讲座
啊。那么这个讲座是一个经济学家给的，
这个讲座是一个经学家讲的，
这个经济学家也很有名，
这个经学家也都很有名
啊，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得到 sorry 是经济学家啊，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啊。那么这个关于讲座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啊，
关于讲座的事情我就不讲了。
讲座之后呢，我就遇到这个参加年会的这几个有几个年轻学生。
讲座之后我就遇到有几个年轻的学生
啊，我就跟他们聊天，
我就同他们倾偈
啊。那么有两个这个年轻的德国学生，
有两个好年轻的德国学生
啊，他们说这个要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思想发展的最前沿，
我们要知道现在思想发展的最前端
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聊，然后呢就谈到圣经上去，
咁同你倾偈倾耐咗就讲到圣经，
然后呢真的令我很震惊的是说他们两个都没有读过圣经，
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竟然没有读过圣经
啊，是两个德国大学生，
两个德国的大学生
啊。那么我们知道德国是这个近代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发源地，
我知道德国是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发源地
啊，他们的这个祖宗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了这个德国文字，
他们的祖宗马丁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国
啊，在世界上的影响是相当大，
在世界上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啊。那么他们就不远千里来到爱丁堡，
他们不远千里来到爱丁堡
啊，要学习大卫休谟的思想，
要学习大卫休谟的思想。
那当然我们不是反对我们学习这个世界上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
我们不是反对学习这个世界上思想家的思想和著作
不过我们要读著作，要读好的著作，
不 个我们读著作要读好的。
那么关于人生世界的最好的著作，
关于人生世界最好的著作
啊，是啊，就是圣经了，
就是圣经了
啊。那么所以他们这个德国的人呢，其实也忘记了他们的先祖所做的事情，
他们这些德国人也都忘记了他们先祖祖宗所做的事情
啊，忘记了，忘记了耶和华和耶和华所做的事，
忘记了耶和华和耶和华所做的事。
好，那么再回到这个以色列人，
再回来这个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还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以色列人还做了什么事呢？
就娶迦南地的女儿为妻，
就娶迦南地的女儿为妻
啊，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那些仔
啊，并侍奉他们的神，
并侍奉他们的神
啊。那么迦南地人所侍奉的是多神，
迦南地人所侍奉的是多神
啊，有太阳神、月亮神，
有太阳神、月亮神
啊，有生育的神，有这个这个收获的神，
有生育的神，有收获的神
啊，各种各样的神，
各式各样的神
啊。那么，所以从这一段回顾来看，
所以从这段的回顾来看
啊，那迦南人没有被以色列人完全铲除，
迦南人没有被以色列人完全的铲除
啊。反而是跟随了他们行他们的恶习，
反而以色列人跟随了他们的恶行，
那么结果呢，其实后患无穷，
结果就后患无穷
啊。那么其实是影响了以色列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
其实影响了以色列人之后一千几年的历史
啊。那么这个士师记第二章下半部分，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总结，
士师记第二章下半部是一个最好的总结
啊，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巴利，
去侍奉朱巴力，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啊，去叩拜别神，
去叩拜别神
啊，惹耶和华发怒，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并离弃耶和华
啊。那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里，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那么他们在仇敌面前也站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
啊。所以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极其困苦，
所以以色列人极其困苦
啊。但是耶和华兴起士师，
但耶和华兴起士师
啊，就拯救他们，
就拯救他们，
但是他们却不听从士师，
但他们不听从士师。
那所以这个那在士师耶和华与士师同在的日子，
在耶和华与士师同在的日子
啊，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那么到了士师死后，
到了士师死了，
他们又转去行恶，
他们又转去行恶
啊，比他们的列祖更甚，
比他们的列祖更甚
啊，总不断绝他们顽梗的恶行，
总不断绝他们顽梗的恶行。
那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我的话，
因这民违背我所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
那么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带有总结性的一段经文，
这个是带有总结性的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实际上把士师记的这个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呢，是提前做了一个概括，
这个经文是将士师记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提前做了一个总结。
那士师记剩下的这个章节呢，实际上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一个变奏和演绎。
咁意思是士师记剩低嘅章节，实际系围绕呢一个主题进行演绎同埋变奏
啊。所以我们学习和阅读士师记后边的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的时候，
所以我哋读同埋研究士师记之后嘅奇奇怪怪嘅嗰啲嘅故事
啊，我们可以回到第二章的这一部分经文，
我哋可以翻到第二章呢一段嘅经文
啊，作为一个大纲，
做一个大纲
啊。有了这个大纲呢，我们就可以纲举目张，
做了有这个大纲之后，我们就可以
纲举目张啊，
提纲挈领啦，即系有一个
打鱼的渔民，渔民是抓住渔网的这个那个头，对不对？
嗯，
抓住那渔网的头，然后呢往上一提，整个一条渔网就都啊都起来了。
嗯，就是打鱼嗰啲人揸住个鱼头一拎起上嚟，就成条鱼成个渔网都上嚟啦。
啊，那我们看《史诗记》的话呢，
咪睇《史诗记》嘅话，
其实我们就看到说，神实际上知道以色列人将来会怎么做。
实际上，神知道以色列人将来会点样做。
因为这个啊，摩西在离世之前呢，
因为摩西喺离世之前
啊，这个把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将律法嘅话写喺书上边
啊，这个啊，摩西就吩咐啊，抬约柜的利未人说，
摩西就吩咐抬约柜嘅利未人话
啊，这个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边，
将呢本律法书放喺耶和华你哋神嘅约柜旁边，
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
可以喺嗰度见。正以色列人的不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
是硬着颈项的，
是硬着颈项的，
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
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
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
何况我死后呢，
何况我死了呢。
那么以色列他们的这个诗人呢，后来也回忆这个他们这个民族这一段的历史。
以色列人他们的诗人后来回忆这一段史诗时代历史的时候说
啊，那么在诗篇106篇里面，
诗篇106篇里面说，
那么诗人写道，
诗人讲到
啊，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
反与他们啊混杂组合，
反与他们混杂相合，
学习他们的行为，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
这个就成为自己的网络，
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
这样他们被自己所作的污秽了，
在行为上犯了邪淫，
在行为上犯了邪淫，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挟制他们，
恨他们的人就克制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
他们就伏在敌人的手下，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们却设谋悖逆，
他们却谋设谋悖逆，
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
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
然而他听见他们哀求的时候，
然而他听见他们哀求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啊，那么神是说得到做得到，
神是讲得出做得到
啊，神说的话，
神讲的说话
都是百分之百兑现的，
是百分百兑现的。
那么从啊，那么以色列人这段历史来看，
从以色列人这段的历史来看
啊，是以色列人是靠不住的，
以色列人是靠不住的
啊。以色列人的身份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的身份有什么分别呢？
以色列人的身份同我们现在的身份有什么分别呢？
那么《史诗记》的这个作者后来，
《史诗记》的作者后来
啊，那么似乎是暗示，
似乎是暗示
啊。那么现在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呢，可能是因为以色列整个这个啊进了迦南地以后没有自己的国王的缘故。
以色列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似乎是因为他们没有国王的缘故
啊。那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是什么呢？
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说话来讲，
可能这个是体制不好，
可能是体制不好，
可能是制度有问题，
是制度有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想办法这个进行体制改革，
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进行体制改革
啊。也许我们有了国王以后就好了，
或者我们有国王之后就好了
啊。那也许我们有了民主就好了，
或者我们有了民族就好了
啊。我们有了民主呢，我们的其他的问题可能就没有了，
我们有了民族，我们其他的问题就没有了，就会解决了
啊。那我们知道在士师的时代之后呢，
我们知道史诗时代之后
啊，那么以色列人果真要求神给他们立国王，
以色列人真的要求神同他们立国王，
啊，那么立了国王，
入立咗国王
啊，先是立了扫罗，
先系立咗扫罗
啊，那么扫罗，
咁扫罗
啊，作为一国之主，
作为一国之主
啊，那么他的所作所为，
佢嘅所作所为
啊，其实是很令人很令神失望，
系令神好失望
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王权政治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呢个就系王权政治一个根本嘅问题
啊，那谁来制约这个王呢？
边个嚟制约呢个王呢？
啊，谁来啊制约首相？
边个嚟制约首相呢？
谁来制约国王？
边个嚟制约国王？
啊，谁来制约国家主席？
边个嚟制约国家主席呢？
啊，谁来制约总书记？
边个嚟制约总书记呢？
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作为一个统一国家，
我们知道以色列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么大概有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大概有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后来所罗门王之后不久，国家就分成两个国家，
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没几年就分了南北两国
啊。那么过了不久呢，北边的十个支派作为一个国家呢，是这个被亚述人所啊这个啊所掳去，
不过冇几耐，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国所掳去。
那么南国支派呢？
南国支派呢？
也就是这个犹大支派和这个便雅明两个支派，
就系犹大同埋便雅悯呢两个支派
啊。那么直到公元前啊，西元前586年，
直到公元前586年
啊，那么被巴比伦人掳去，
就被巴比伦人掳去
啊，掳去了有70年的时间。
就老了70年的时间，
后来他们又啊归回，
后来他们归回，
可是呢又在主前这个200多年被希腊人统治，
但是在主前200多年就被希腊人统治。
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啊降世之前，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降生之前
啊，他们这个啊成了罗马人的殖民地，
他们成为罗马人的殖民地
啊，那么罗马人派总督去啊治理他们，
罗马人派总督去治理他们。
那么耶稣基督降世传道之后，
耶稣基督降世传道之后，
那么他们借助罗马人之手将耶稣送上了十字架，
他们借助罗马人的手将耶稣送上十字架。
那么公元后70年，
公元后70年，
那么耶路撒冷整个被罗马军队焚毁，
耶路撒冷就被罗马军队整个的焚毁
啊，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从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了。
咁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到嗰阵时就唔存在啦。
那么一直，那么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世纪1940年代的后期。
呢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
啊，那我前一段回爱丁堡之前呢，
我在回来爱丁堡之前
啊，也都经常注意啊这个国内的电视报纸杂志，
也都注意国内的电视报纸杂志
啊。那么我的了解的消息的主要方式呢是看电视，
我得到消息主要的方法是透过电视
啊。那么来之前呢，就国内有很多的开始了很多的庆祝活动
来之前就开始国家出现了很多庆祝
啊，那后来就啊，后来就是这个啊，就被提醒说，
我就被提醒话
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诞生90周年纪念，
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
啊，那么在这个在大陆呢，这个唱红歌的这个气氛很浓，
在大陆唱红歌这个气氛很浓厚
啊。那让我们公正一点说吧，
让我们公道一点讲
啊，有一些的红歌呢唱起来也确实是很不错的，
有些红歌唱起来也都挺好听
啊，唱起来以后觉得你很振奋，
听起上来觉得很振奋
啊，也很有一些 uplifting，
令到你好压力
啊，情绪比较高昂，
情绪高昂
啊。那么这里我想，其实我不是想说要红歌，
其实我唔系要讲红歌
啊，我是想说啊，这个啊，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啊中国的舞台上，
我想讲系共产党出现作为新嘅力量喺中国嘅舞台上边。
那么在前三十年的这个斗争当中，
在前三十年的斗争里面，
经过了三十年的征战，
经过三十年的征战
啊，那么后来有什么有这个胜利的曙光在望，
后来有胜利的曙光在望，
那么后来就有人建议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不是你们两党这个分江而治呢？
后来就有人提议，是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来分江而治呢？
共产党呢，你们在这个长江以北立国，
共产党你就长江以北那边立国
啊，那么国民党呢在长江以南立国，
咁国民党就长江以南立国
啊。但是据说后来有人做了一个回答，对这个建议做了一个回答。
咁后来就有人对这个建议作了一个回答。
那这个回答是什么呢？
这个回答是咩呢？
啊，这个回答很铿锵有力。
这个回答铿锵有力
啊，并且是用很文采很好的诗歌来写出来的，
并且是用文采好的诗歌讲出来的
啊。这个诗歌说，
这个诗歌话
啊，这是我现在只念其中的四句。
我而家只系念其中嘅四句
啊，说一将胜勇追穷寇，
话二将胜勇追穷寇
啊，不可沽名学霸王，
不可沽名学霸王
啊，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若有情天亦老
啊，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沧桑
啊。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说，
又实际系话
啊，就是实际上提到西楚霸王的这个故事。
提到西楚霸王的故事
啊，大概这个《霸王别姬》这部电影，这个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堂弟应该有看过，
看过哈。好，感谢主啊。那么这个我上初中的时候呢，
我读初中的时候
啊，也学过一篇的这个短的文章，
亦都学咗一篇短嘅文章
啊。这篇短的文章呢，是说项羽因为错过了杀刘邦的机会，
讲嘅系项羽因为错过咗杀刘邦嘅机会
啊，结果造成后来终身遗憾，
就造成终身抱憾
啊，最后呢，只得以这个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
结果自杀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
啊。那么我说的这个例子，
我讲这个例子
啊，我希望这个弟兄姐妹不要有误解，
我希望弟兄姐妹冇误解
啊。我不是我的重点呢，不是说来说国共两党的政治方面的事情，
我想讲的不是国共两党的事情
啊，而是想说跟大家分享这里面的一个这个一个道理。
我是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道理
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跟神当年吩咐以色列人如何来处置迦南人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道理是实际上就是神当时吩咐以色列人怎样处理迦南地那些人的例子
啊。那么迦南人作为当时世界上这个最罪恶的一个地方，
迦南人作为世界上当时最最恶最深的地方
啊，就像一块这个晚期的肿瘤一样，
就好像一个晚期的肿瘤一样
啊，必须完全切除，
必须完全的切除
啊。那么结果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切除，
结果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切除，
所以后来呢就是癌症晚期，
结果就癌症末期
啊。所以我是想说这个这两者之间的这种这个相同之处，
我想讲的是这两者之间相同之处
啊。对于坏的习惯，
对于坏的习惯
坏的行为，
坏的行为
啊，这个一定要斩草除根，
一定要斩草除根
啊，不能留后患，
不可留后患
啊。以色列人留了后患，
以色列人留了后患
啊。那后来的历史，
后来的历史
啊，是旧约圣经后边的历史，
旧约圣经后面的历史
啊，实际上是这个写这个后患，这些后患是什么？
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后患是什么
啊。今年好像很特殊，又是另外一个周年。
今年好特别，又是另一个周年
啊。今年是孔子诞生2460年。
今年是孔子诞生2460
啊。我们知道孔子生活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
啊。那个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
咁春秋战国时代差唔多五百年时间。
那其实都跟这个史诗记的这段史诗时代呢，这个时间差不多，
同史诗时代呢个时间差唔多。
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呢，比史诗的以色列人的史诗时代又晚很多年。
咁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比史诗时代迟咗好多年。
啊，但是呢，我们也许看出这两个时代呢，可能有相一些类似的之处。
咁我哋睇见呢两个时代有啲相类似嘅地方。
啊，那我们知道孔子他很多的写了很多的书，
我知道孔子写了很多书
啊，也都有他的目的，
也都有他的目的
啊。孔子看到当时这个社会四分五裂的情况，
孔子看见当时社会四分五裂的情况，
他心里很着急，
他心里面很焦急
啊，希望能够拿出一套东西来，能够统一啊这个当时天下人的想法，
希望拿出一套一套嘢能够统一当时嘅情况
啊。那我们知道孔子呢也有一些大弟子，
我哋都知道孔子有啲大弟子
啊。有一次他的一个弟子叫子贡，
佢一个弟子叫做子贡
啊。有人说子贡可能是这个啊贩卖这个啊玉石的商人，
佢有人话呢个子贡可能系贩卖玉石嘅
啊。这里我们不探讨子贡的出身问题，
我哋唔探讨子贡出身嘅嘛。
那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说，
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话
啊，那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呢？
如果要治理国家
啊，就是子贡问政，
就系子贡问政
啊，过问询问关于政治的事情，
就系询问关于政治嘅情况
啊。那么孔子说什么呢？
孔子话咩呢？
孔子说了六个字，
孔子讲咗六个字
啊。足食，
足食；
足兵，
足兵；
啊，民信，
民信；
啊，足食，足兵，民信；
足食，足兵，民信。
啊，那就充足的食物，
有充足的食物；
充足的兵力，
充足的兵力；
然后再加上这个民众的信仰，
再加上民众的信仰
啊，所以是足食，足兵，啊，民信。
所以就是足食足兵民信
啊。孔子讲了这三样，
孔子讲了这三样
啊，治国就这三样，
治国就是这三样
啊，发展经济是一条，
发展经济是一条
啊，加强国防是一条，
加强国防是一条
啊，这个让这个民众有信仰是一条，
让民众有信仰是一条
啊。但是子贡问孔子说，
但是子贡问孔子话
啊，如果万不得已这三样只能要两样，你说该去哪样呢？
如果不得已这三样只可以爱两样，咁要整走边样呢？
啊，这个孔子跟子贡说呢，
孔子就同子贡话
啊，这个把军队给解散了，不要军队，
将军队解散，唔要军队
啊，这个。用现在的时髦的话说，要解除原子弹，这个叫什么？怎么说？
咁
啊，裁军。
而家时兴讲法就系裁军。
第一条是裁军，
第一条就系裁军
啊！不要这个动兵刀，
不要动刀兵
啊！那子贡说，如果说这个剩下两条当中没有办法，又要再去掉一项。
如果再要除去一条嘅话，
啊，应该去哪一项呢？
咁要除边一样呢？
啊，孔子说去食。
孔子话去食。
啊，那孔子的这个他的论点，他的 argument 是什么呢？
咁佢嘅论点系咩呢？
啊，说这个啊，去食自古皆有死。
去食自古皆有死
啊，说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
啊，这个 这里面的信，
呢度嘅信
就是信仰，
就系、是、信仰
啊，就是一个信仰，
就系、是、一个信仰。
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身处的世代是一个全球化集团化的世代
啊，也都跟史诗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吧，
也都跟春秋战国时代差不多
啊。那么政治上是邦国林立，
政治上是邦国林立，
那经济上一体化集团化加剧，
经济上是一体化集团化加剧
啊。那么思想上可谓是百花齐放，
思想上是百花齐放
啊。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呢？
人的行为，
那基本上可以用《史诗记》后边的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来说，
就可以用士师记后面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说话来讲、
啊、那我们中文圣经呢是把 那句话说成翻成是个人任意而行，
中文圣经是将他的说话翻译成为各人任意而行、
啊、个人任意而行，
各人任意而行、
啊、就不是说个人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不是说各人喜欢做什么就什么、
啊、请不要把这话理解成个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将这句话理解为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也不是说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说想做什么就什么，
而是说个人做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是正的事情，
而是说各人做自己在眼中看为正的事、
啊、是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就是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啊、他个人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就是每个人做他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啊，什么这个祭司啊，什么这个神的约啊，没有
咩祭司啊，咩神的约都没了
啊，也没有定期这个学习这个啊约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也都没定期学习约书的这个习惯
啊。那么那路德记这本书呢，其实是跟士师记是写的同时同一个时代的故事，
路德记其实是跟士师记所写的时代是一样的
啊。我们学习路德记呢，就是千万可别忘了学习，也学习这个我们学习士师记呢，别忘记跟这个路德记一起来学习。
我们学习士师记，不要忘记跟路德记一起学习
啊，因为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
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
啊。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呢，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发行将近100年了。
中文和合本圣经其实都发行了将近100年了。
啊，这应该是啊，成为啊我们这个啊华人的祝福。
这个成为我们华人的祝福
啊，它也应该是成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
它应该也都是我们信仰的同埋生活的准则
啊。那这都希望啊，我们不至于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
叫我们都唔好好似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
啊，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好，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话语。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话语
啊，感谢你啊，感动啊，先知写下了《士师记》这部书。
感谢你感动先知写下了《士师记》这本书
啊，写给你的选民以色列人，
写给你的选民以色列人，
也是选给啊你所拣选的儿女，
亦都系写俾你所拣选嘅儿女
啊，作为我们的借鉴，
作为我哋嘅鉴戒
啊。天父，求你继续感动我们。
天父，求你继续感动我哋
啊，更多的学习这部书，
更多嘅嚟到学习呢本书
啊，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
叫我哋能够更多嘅认识你，
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缺陷，
亦都能够睇见自己嘅缺陷
啊，能够啊。明白你的旨意，
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能够做在你眼中看为是好的事情，
能够做你眼中看为好的事
啊！一切赞美荣耀都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门，
阿门。